雅各书五章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读经到此，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金圣牧师的这个讲道的题目是主内基督徒的救生员，这时候请牧师给我们证道。
人生就属于一个汪洋的大海，再厉害会游泳的勇武健将也可能是会淹死在大海中的。在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许多能够害人的道理，有些人看钱如命，有些人看学业如命，结果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整个世界就糟蹋了。重要的东西他们不抓，不重要的东西他们偏偏去追求，结果就让自己的生命面对许多不应该有的难过。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害人的道理的，你怎么想都想不到，怎么可能父母亲，有些父母亲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沉默的赞同同性恋的婚姻，我们不明白。有些人明明是女人要换成男人，有些人明明是男人要做女人，到底这个世界是变成什么世界了？有些时候我也是看到，当看到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为着学业产生忧郁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它的变化会是这么的负面，这么的结果就伤害到家庭的安宁。那弟兄姐妹，我要你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友善的世界的。的确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能够让我们享受能够我们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是 不是个友善的世界的，它真的就有许多能够害人的道理的。当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需要照顾把我们自己照顾好，我们有责任去守望着我们旁边的弟兄和姐妹。那请问了，在我还没有继续之前，你上一次去关心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是什么时候？那请问了，你上一次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你为他祷告是什么时候？再问了，当你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伸出援手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来扶持他？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欠神一个债，我们也欠人一个债，我们欠教会弟兄们一个债务。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以过一个以我为中心，以我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这种人生不讨神喜悦。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例外的，我们欠我们的弟兄一个债，我们要做我们基督徒主内基督徒的救生员。愿我们听完这天的这堂道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自我，以我为中心，以我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人，不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我们别的基督徒的守望者。我们今天很开心的，我们能够把雅各书，从几个月前终于把它看完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九到二十节，主内基督徒的救生员。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当你看雅各这样子讲话的方式的时候，他说呢，若你这样子要做，你便能够有这个的好处。 啊，你会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会感到惊讶呢？因为雅各书这卷书呢，它在新约圣经，它是最多命令式的这个话命令式的话，就是说的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行这个不可以想那件事情命令式很多的命令式。它整个雅各书在新约圣经的书卷里面，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书，在这27卷书呢，雅各是在比例上的是最多命令式的话。所以其实雅各如果按照他的一般的风格，他过去的风格，他在这整书的风格，他应该这样子讲：你要使这个人转回，你要救这个人，应该这样子讲才对吧？对。但是他没有说你要使这个人转回，你要去救那个人，他没有这样子讲，他没有发出命令来。他做的是什么事？若这样子，你就能够这样子。那他没有在这最后的一节总结的话可算是其中最重要的话。在这总结的话呢，他没有发出一个命令来，他反而呢是用鼓励动力来叫一个人去救人。若你能够做这件事情，你就能够救人啊，他给一个鼓励的话。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总结的话，而且算是最书卷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没有给命令，他反而是给鼓励的话呢？奇怪的呢，不符合跟雅各过去整卷书的风格呢，写作的风格呢很不一样。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明白他，如果你要一个人犯了罪做错事情，你要使他回转悔改回到神面前这是一个人家不会谢谢你的。弟兄你这样子做是不错的，姐妹你这样子做是不错，你要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人家不开心的。你在挑我的毛病啊，你讲我的不是啊，你看不起我啊，人家不会谢谢你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雅各在讲到这些事情要使一个犯罪的人转回的时候呢，他没有用命令式，他反而是用鼓励的话去鼓励，我来鼓励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不好做，没有人喜欢做，我也不喜欢做，所以说牧师的工作不好做，牧师的工作就不可以做出来，这个犯罪的，整天在骂人啊，在看到牧师就是看到人，避开牧师，有没有灵修啊？有没有祷告啊？你不需要来问我了。所以灵修的工作也是不好做不只是灵修，其实家长的工作也不好做，老师的工作也不好做，一直就指指点点嘛。所以因此雅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用鼓励的话了，要使一个人转回，他用鼓励的话。所以今天这堂道的目的呢，但愿我们听了这堂道，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做人的态度。我们听了这堂道，我们要愿我们被激励，愿上帝激励你。当你看到一个人跌倒，当你一个人软弱了，他那一个人犯罪了，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去救这个人。我们不可以好像没有看见这样子。愿我们被激励。那我们看看雅各是怎么激励我们。19节的弟兄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什么是真道呢？在雅各真道，我说真道就是真的道理了，对了但是在雅各的理念里面，到底是什么是真道呢？那真道，如果你雅各总共用这个词，他总共用了三次，在整卷的雅各书，那19节就是第三次了。那其他的两次呢，他一概都是指福音的真道。在其他的两次他用了三次，其他的两次过去的两次都是指福音的真道。因此呢，我们相当肯定呢，在这里的真道呢，它不只是指真理，它特别是指福音救人的真道，所以是指福音的真道。但是雅各不只是讲到这里的真道，不只是指真理，福音的真理，它更是在雅各的里面。如果你看我们看完雅各书了在你看完雅各书，你都会很快的就明白他的重点。雅各很强调行道，听了信了明白了，不要停在那边，不要停在头脑知识，你要把它活出来，把它行出来，你要行道。所以因此在雅各里面的真道，什么时候是真道呢？当这个真道被 实现出来行出来的时候它才算是真的，不然那个是假道。所以雅各呢，对他来讲呢，真道什么时候是真道？当你把它活出来，那个才算是真道，不然都是假的，就是骗人的。你说你真道，有我不信；你说你信了，但是没有活了，我说我不信，我不觉得你骗人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雅各呢，很在乎啊，行出来的真道，行道的真道。所以雅各在，比方说在一章二十二节，他有讲过，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只是你们要行道。因为如果你不行道呢，雅各说呢，如果你单单听到不把它活出来呢，你骗自己，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真理，你根本就没有真理，你是假的，冒牌的，冒牌的基督徒。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雅各很在乎真理，必须是把它行出来才叫做真理。好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了一个失迷真道，我们要去救的人，我们去挽回的人，我们就去扶持的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失迷真道的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不行真道的人，听到不行道，明白明白，但是呢不把它活出来。你看他的生命呢没有什么改变的，因为他没有把它活出来，没有把它行出来。他是个不行真道的人，他不按照福音他领受了新生命，福音就是给我们新生命，他不按照领受了福音领受了新生命的道理呢来生活，他好像根本就没有信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不照着福音 的使命，福音的新生命新道理，转离罪转向神的那种道理呢，福音的生活来生活。比方说他的动力价值观不是福音，不是神的话，不是上帝，他的动力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好处？什么东西可以我赚钱的？什么东西让我很舒服的？什么东西让我感觉很好的？那个就对了。那至于什么对错，对得起神不对得起神，我作为基督徒应该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哎呀，不重要了。所以呢，他做事的动力呢不是福音的真理，他做事的福音呢是好处。大家价值观就是这样子了，什么东西有价值没有价值，哎呀，你不要跟我谈神了，神啊这可以了，你不要跟我谈那些寻东西了、啊、最重要是能够赚钱，能够让我有好的感受，能够让我很舒服，那个就是我要的东西，价值观。所以他的动力他的价值观不是福音。谁是一个迷失迷真道的人呢？他怎么做决定呢？他做决定是什么可以赚钱，什么可不可以赚钱，可以赚钱的就是我要的，不可以赚钱你再跟我讲怎么讨神钱呢，我对我来讲不重要。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的如果学生好成绩呢我就去做、啊、对我的学业有没有什么帮助的呢，哎呀，那个不重要了，有时间才来做了，有时间才来想神、啊、那他做决定 的考量点呢是世界，是钱，是物质，是好处，他自己本身的好处，他不会想到什么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就是他做决定的那个考量点。所以在雅各书呢，结果呢，在雅各书哈，在雅各书呢就产生了，比方说，因为一个不按照福音生活的人呢，他就会偏爱有钱人，看不起没有钱人，在雅各里面，雅各书里面，在雅各书呢，一个不按照福音生活的人呢，他是一个对基督徒没有爱心的人。他不会想到、哎、我的主内的弟兄或姐妹有什么困难，我怎么去扶持他，他没有想到这方面的，他也不是爱人的，因为他是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家庭为中心，以我的事业为中心，以我的学业为中心，以我的好处为中心的一个人，他不会想到别的基督徒需要的。这个叫不照福音生活的人，换句话说呢，他也是个爱世界的人，他的生活呢根本好像一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的生活样子了。所以你看他，虽然他说他信耶稣，他有来教会，他有读圣经，但是 他的生活呢跟非基督徒没什么大大很大的不一样的，你看不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感受到呢基督徒的活力，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力量，基督徒的生命，你感受不到的。他的人生就是死沉沉的一个人生了， 好像死海这样子，一直在水一直进来出不去的，这叫死海，以色列的死海。所以他的生活呢，就好像个非基督徒的生活。他说他信了耶稣，却没有生命的改变；信了耶稣，却对真理没有胃口；信了耶稣，对上帝的事情没有什么认真的，随随便便的。那这种叫做非基督徒的生活。那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但是他却没有生活的见证、生活的改变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这种人我们要担心，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使他回转，我们有责任说，哎，弟兄或姐妹，你要回转，不可以这样子生活了，这是错的。你有没有信主？如果你有信主，为什么你的生活这样子？为什么你不认真？你是不是有问题？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生命的？我们要关心这样子的人。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你就以为是基督徒，有些人他是基督徒，那他有来教会呢，他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要使这个人回转。那么使这个人回转是谁的责任呢？他说弟兄们，弟兄们呢就是代表弟兄跟姐妹们，基督徒们啊，他是个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他是每一个基督徒年幼老少信主久信主不久，每一个基督徒做领袖的非领袖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转离真道了，偏离真理了，冷淡了，没有再依靠神了，离开了，那我们要使他转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责任啊。他不是有些基督徒、哦、他会这样讲，牧师牧师，当他看到一个犯罪的人、哦、牧师牧师，我告诉你这个弟兄、哦、他这样讲这样的样子的，你可以告诉他不要这样子吗？每当我碰到这个问题呢，我都有点烦恼哈。你说为什么呢？那我就跟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讲，这个很多很多年前、啊、都有许多基督徒这样子哈、啊。牧师牧师，你在他在上课的时候呢，在这样讲。牧师牧师，他在这个场合这样呢。那我就跟这个人讲了，就跟弟兄和姐妹，他是出于好意哈、啊。那么他这个很多很多年前、啊、很多很多年前、啊、我就跟这个。这几个基督徒讲了说、我说、你想想看、啊、如果呢我现在跟那个弟兄讲的，哎，弟兄们弟兄啊、你在外面、哦、你这样讲 做不对的嘞，那你说这个犯错的弟兄会怎么跟我讲？他说牧师你怎么知道？那你说我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因为我有一个人在你背后讲你的坏话是吗？是啊，这个人 在你的背后呢跟我讲你的不是吗？不是讲坏是什么？哇牧师 你跟他一起讲我的坏话，那我不是要背那个讲这样坏话 的那个罪名。下一个礼拜呢我会讲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个是雅各书以外我们会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那个是下一堂。所以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哈、啊。啊、不会叫领袖啦牧师啦跟别的基督徒讲啦，哎、这个你是他的姐姐你跟他讲你是他的、啊、不可以这样子啊！你看到有问题你自己要跟他讲，你有责任的。所以你要说亲爱的弟兄或姐妹、这是不对的，用爱心讲温柔讲爱心的话，我们有责任讲的，不可以安静的，不可以静静的。但是当然了，还没有讲之前先确保你们误会啊，这个根本是误会啊，确保你们误会去 查明白先啊，如果不肯定 就不要，有时候要安静啊，不要乱讲啊，有些误会的啊，他、哎这个弟兄和姐妹、哎、我看到、啊、这个李弟兄、啊、他买马票嘞，你怎么知道？我看到在那边排队、哎、其实呢，到过后你就问他，不是我们不是在排队，那边旁边呢有一间店，我在排那个队。那么我会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他真的是买那个马票？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些时候会是误会的哈。所以啊，也不要乱猜啊。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谈。所以我们先确保你没有误会。当然，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个弟兄或姐妹。不要说什么了，当你跟牧师说牧师你不应该讲这样的，虽然你讲的对，但是 里面呢总是不开心啊，因为给人家讲给人家骂谁喜欢，对不对？做牧师的也不喜欢嘛，但是呢，如果你是个诚实的基督徒，你不会生气的啊，你会不开心，但是你不会生气的，不会不开心，但不会生气的。那所以一般的人都会生气啊，说你讲我，你挑我的毛病啊，你看不起我。所以有些人就说你自己都有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来讲我？为什么你没有讲这个姐妹？你讲我啊，你偏心。哎呀，这个很难讲啊。啊，我讲你哈，你说为什么你讲我，你没有讲他？啊，你自己的错呢，不把它弄好哈，你把那个毛剑呢，把它丢到，把它指向别人，所以会生气的哈。这也是圣经这样的警告我们。你看圣经这箴言讲的很到点啊。他说呢，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啊。啊，你去责备那些什么是亵慢人？亵慢就是那些你跟他讲他错哈，他会生气。他说你挑我的毛病，他说你看不起我。为什么你讲别人你不讲他，就讲我你不讲别人啊，他不会开心啊。所以呢，这种人是叫亵慢人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你和我不要做亵慢人。当人家讲的对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开心，但是我们要谢谢他，不要做亵慢人，因为他会恨你的。他说要责备的是智慧人，他必爱你啊。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个智慧人的话呢，他虽然讲了不开心，但是他会谢谢你的，他会爱你，说谢谢你跟我讲实话，让我能够进步。所以有些时候一些老板就说，一些不成熟的老板呢，当顾客跟他讲他的东西不好的时候呢，那个老板会生气。但是一些有智慧的老板呢，当顾客跟他讲不好的时候呢，当然如果有些顾客真的是很难搞，但是如果一个有智慧的老板呢，当顾客跟他讲这个东西不好的时候呢，他会明白，他会谢谢他的。因为如果有一个顾客讲，有些时候不是每个时候，但是有些时候呢，是有100个顾客其实都有同样的不好的意见的。所以如果一个老板是有智慧的话呢，他会谢谢他的。因为有一个不做不好，其实有100个没有跟你讲的，有99个还没有跟你讲的。所以呢，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那亲爱的弟兄或姐妹，当一个人责备你的时候，你听听箴言怎么讲。他说呢，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敌人连连亲嘴的，哇，我很爱你，你很好，我很爱你，你很好。他说这种人呢是多余的啦，你不要相信他了。如果你做错哈，他没有来讲你哈，我告诉你哈，这个人你要小心。你做错哈，做了很错，而且做了很多错哈，他一句话都没有吭声啊。这种人呢，你要小心。这种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呢、真言讲的，他说是敌人来的。弟兄姐妹明白啊，这弟兄姐妹要做智慧人，我们要受教。但是我不否认，当你去讲人家的错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人家不开心，你会遍体鳞伤的回家，不好做，没人会谢谢你，这是真的，人家不会谢谢你的。那么我们做去救一个人，到底是这个麻烦，面对的麻烦，人家不喜欢我们，骂我们，讲我们，跟我们翻脸，值得吗？值得的。为什么？你看这个雅各说20节，他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人该知道，当你把一个人从迷路上转回，你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呢，还有呢，你遮盖许多的罪。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是值得去做的？因为一，你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个死首先是指属灵的死。这个死呢，有两方面，今生的痛苦，因为你犯罪，你不悔改。当一个人犯罪不悔改呢，上帝不会赐福给他的。这个人的生活可能看起来很快乐，但是没有真平安的。看起来很快乐，但是没有真平安的，他的里面是乱的，是空虚的，是不满的，是无奈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罪没有被除去。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不是在咒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的里面是不可能是真开心的，没有真平安的。 你只是外表看起来很开心，外面的东西好像很顺利，但是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的。所以呢，你会面对今生的痛苦。还有呢，这个属灵的死呢，也是面对，也是指永恒的地狱。今生的这个死呢，是指今生的痛苦，因为神不赐福，神管教，永恒的地狱。为什么是永恒的地狱呢？因为当一个，对雅各来讲呢，当一个人听到了明白了，却不把它活出来，他没有生命的改变。在雅各的判断里面，我不是说整本圣经，我说在雅各的理念呢，雅各是这么看的，当一个人有说他有信，却没有把它行出来呢，这个人呢是假信的，他通不过幕后的审判的，因为他没有真信心，他是假信心。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改变，就是刚才所讲了，听到却没有行道，假的，假信心，他的生命根本就不像基督徒。那这个人呢是无法通过幕后的审判的，因为他没有真心，他没有真心，他从来没有信过耶稣的。好可怕哈，好可怕哈。有些一直来教会，他读圣经，他说从来没有信过的，好可怕。那有一天死了，他当天我怎么在地狱啊？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是的。我不是有永生吗？是的，你信耶稣就有永生，永远是你的。但是为什么我在地狱啊？因为你从来没有信过，你的信心是假的，好可怕。那我在讲这时候呢，我不要你怀疑自己的信仰，我只是要说呢，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一定要行道，否则的话我们通不过末世的审判。我们信耶稣了，我们肯定上天堂，我们肯定有永生。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就是单独凭一句话，耶稣救了我们，所以我包上天堂。但是如果你是包上天堂的人呢，你一定有生命的改变的。所以你救一个人不死，当一个人说他听到了行道的，雅各说呢，这个人呢他通不过末世的审判，因为他的信心是假的。我不懂地狱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从网页加一幅图画来代表。我为什么要让你看地狱呢？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就要去救一个人，要去挽救一个人呢？为什么要救一个人呢？我们要救人呢？如果你说有一天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爸爸妈妈他们离世了，你也死了，假设说地狱能够发出声音来，假设说你能够听到地狱的人讲话，假设你能够看到地狱的人，假设，那么你在天堂，你的孩子在地狱，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在地狱，你的爸爸妈妈呢就跟你讲，或者你的丈夫、你的先生、你的妻子跟你讲，他说，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你还说你为我而死，爸，你说你爱我，你疼我，但是请问呢，为什么你没有把福音传给我？如果你说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爸爸妈妈，那请问呢，为什么没有呼吁他来信耶稣，想尽办法来信耶稣， 来帮他信耶稣？为什么你没有带他来参加福音聚会？为什么你没有做好见证？你没有去爱他，你没有去关心他，你不过圣洁的生活，你不认真，为什么你的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能够把他活出来，吸引他归向你，归向主？为什么？所以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只能够说一句话，你没有曾经，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救人，因为我们救了人， 这个人能够免去永恒的死亡，多好啊，不是吗？救人啊。而且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遮盖许多的罪，你能够救那个人，叫他不再犯更多的罪。为什么你能够救这个人不犯更多的罪是个好事呢？因为呢，当你能够救他不再犯罪，不再犯更多的罪呢，罪从来不停在一个罪的，当一个人犯了罪讲了一个变化呢，他会讲第二次的变化的。那这种人我遇到过很多，你讲一个变化，你从来一个会 讲变化的人不会停在一个变化的，他讲了第一次的变化，他一定会讲第二次的变化，讲第三次的变化的，因为他需要掩盖过去的变化，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会叫他能够免去更多的惩罚和忧愁，因为你能够帮助他不再犯罪，也帮助了他，因此就帮助他不再面对更多的惩罚，更多的忧愁。大卫王在圣经里面，大卫王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王，他是个好王，他真的是个敬畏爱主的王，但是就连这个敬畏上帝的人也会犯罪的。这个敬畏上帝的人，爱主的人，合神心的人也软弱过的，你懂吗？好可怕啊！你可以想象吗？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神的仆人竟然也会犯如此大的罪，他是犯什么罪？这个故事大家听了好几遍哦。但是他大卫很可怜哦，但你不要犯罪啊！这个我觉得圣经里面的人，圣经很幽默，也很坦诚，对不对？他把好东西记下来，不好的东西呢，也把它一五一十的把它记下来，而且给你去研经啊。所以大卫犯的罪呢，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拿出来研究啊。你可以想象吗？你所犯的罪啊，你可以想象吗？你活着的时候所犯的罪呢，有一天你的子子孙孙每一年每一个礼拜拿出来讲，好可怜啊，大卫啊。那大卫就是这么人。对，这个大卫呢，他有一天就这个王睡午觉的时候啊，他睡午觉的时候，王有这个习惯，你看圣经的其他处呢，他有习惯睡午觉的啊。所以他在睡午觉，他就起来了，他就起来，他就看到一个女人在冲凉。为什么他看得到这个女人在冲凉呢？啊，不是因为他去偷看啊，也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去曝光啊，不是啊，因为那个王，如果你看那个地理位置呢，那个王呢的家呢是在高山的，啊，如果你研究古代的王，不只是犹太人的王啊，在古代许多的国家，啊，包括我们亚洲的国家，都是很多都是这样子哈，他们的王宫呢是在上面的，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头一望呢，就可以看到他的百姓在做什么东西，在发生什么事情。OK， 所以呢，就看到一个女人呢，因为那时候他不是我们 HDB 哈，哇，关得紧紧的哈，哪里是这样子哈？以前我们在乡村也是这样子嘛哈，冲凉哈，那人冲凉就是穿裤子，拿个水桶在大庭广众这样冲凉吧哈。以前乡村啊也是这样子啊，以前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在外面冲凉了。那到了个时候哈，也不在外面冲凉了，不好意思啊。都是这样子嘛哈，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看到一个女人沐浴，他的头脑就动了淫念。你可以想象吗？大卫这个敬畏上的人呢，也动淫念。他坏蛋，但是他不是，他是坏蛋，犯罪了。他不只是停在眼睛看的，而且他把他行出来，他叫这个女人呢跟他上床。那过后女人怀孕了，他就要掩盖他的罪，他就借刀杀人，因此通过某一个途径呢，就把这个女人的丈夫把他杀了，就正式的把妻子娶过门来。你不可以想象哈，一个这么敬畏上帝的人呢，竟然呢也会犯这种的卑鄙无耻下流的罪，卑鄙无耻下流的罪，这就叫罪。所以不是我信不过大卫王的吗？我们信不过神。我们信不过罪，不是因为大卫王不可靠，是罪不可靠，因此就犯罪了。但是他不只是犯罪，他以为过去了，没人看到了，但是上帝是祭邪的神，他恨罪。 他会追讨罪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犯罪，你不要以为上帝是瞎的，他会来追讨的。你不要以为上帝是瞎的，是聋的，他会追讨罪。所以因此呢，如果你看圣经呢，拿单先知警告他也的确应验了，他就丢失了他的孩子，孩子死了。不只是这样子，他也失去他的贵宾，他的妃宾，他的妻子给人强奸，还有他也丢失了他的尊荣。在当时的中东文化呢，脸面呢是最重要的，他丢了脸，比死还要惨。还有呢，他也丢了江山，虽然把他过后把他捡回，丢了江山，他丢了一切，家破人亡，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犯罪。我们会犯罪，大卫王会犯罪，更何况是我们。这就是我讲的，是你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救那个人。你不只是救那个灵魂不死，而且你也救了，因为你救他脱离这个罪，你也救他免去犯更多的罪，遭受更多的后果，更多的惩罚，更多的愁苦。这是为什么很值得救人的，你真的是救了一个人的命。那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讲，圣经呼吁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扶持一个犯罪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可以安静，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耐心为温柔但是很肯定的去救那个人。主这样子吩咐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做的。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常常犯罪让神生气，但是你懂吗，虽然我们常常犯罪让神很生气，但是呢，上帝耶稣基督竟然还为我们死哦。我们常常得罪神，我巴不得把你送到地去，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子做，他还是为我们而死。虽然我们得罪神，耶稣仍然爱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还为我们而死。他说神的爱呢，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这是无条件的爱，也就在基督教，你懂吗，才有这样子的爱的。为什么基督教没让钱谈基督教，你说博爱呢，那就是个原因，耶稣基督竟然会为罪人而死，无法想象。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耶稣要为你而死呢？因为你犯罪该死，但是耶稣基督为你承担你的罪。如果耶稣，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人犯罪必须面对惩罚的，人犯罪一定要面对惩罚的。世界 的那个律法律也是这样子的，你犯法一定要被罚的，一定要被控诉法庭的，警察一定要抓的。警察不抓贼，警察是责，神不抓犯罪人，神不是神，神不是圣洁的，他做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圣洁的神一定要对付你的罪，所以上帝一定会追讨你的罪的。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为什么有地狱，为什么有地狱？你说有没有地狱吗？有地狱吗？我跟你讲，地狱是更合理的一个道理的，非常合理的一个理念的。地狱呢，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东西的。为什么？地狱的存在告诉我们有公义的存在，你明白吗？地狱的存在说明有公义，说明神是个圣洁的神。没有地狱代表什么？没有地狱的话呢，就说明什么？这个神呢不道德。就像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监牢，你说这个国家好不好？一个没有监牢的国家是个败坏道德败坏的国家的，对不对？因为他不惩罚罪恶，不惩罚罪人。我杀了你的妹妹，我抓不到你啊，你抓不到我。这个人强奸了这个女人，你抓不到他，因为没有公义，没有惩罚。所以地狱的存在告诉我们说有公道，有公义。所以地狱是个很合理的一个理念的。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爱你，虽然你犯罪，你让他很生气，但是他没有放弃你， 他仍然为你而死，所以他真的是爱你的，他真的是很爱你的。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你的罪一笔勾销，你成为一个新的人，耶稣还要给你永生天堂，多好啊！愿你来信靠耶稣。你若看见主内弟兄或姐妹犯过犯罪的生活，我们要把他领到神面前。是的，人家不会谢谢你，但是呢，这是你的责任。当你被纠正，如果你犯错，你犯罪，当你被纠正，我呼吁你，你不要生气，你会不开心，但是你不要生气，你要有个受教的心。人家所以会跟你讲是错的，不是因为他们恨你，刚好是相反，因为他们疼爱你，他要你救你，不要让你沉沦，救你不要让你下地狱，救你不要让你遭受神的惩罚管教，他才跟你讲的，他才提起勇气跟你讲真话，他是爱你的。那你的回应应该是，若人家误会你，就温柔澄清了，有些时候是误会吗？澄清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犯罪了，谦卑接受劝勉，回到神面前。当你去纠正犯罪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基督徒会生你的气的，有些基督徒会生你的气的，因为他是邪门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也是罪人。但是他可能会生气的，值得吗？值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回转，你救他不只是脱离死亡，你救他脱离地狱，你救他免去人生更多的愁苦，更多的管教，更多的惩罚，你救了一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可能爱我们的，你很了解我们，我们犯的罪，有些罪我们很多罪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是主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罪在你面前是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虽然我们的罪这么大，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主谢谢你爱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的扶持我们，关心我们，带领我们，你还给把永生天堂给了我们。主谢谢你疼爱我们，主因为你这样子的疼爱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也感动弟兄姐妹，竟然白白领受救恩，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软弱的时候，特别是犯罪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用爱心把他挽回来，去用爱心去扶持那个人，好叫我们因着我们的扶持，这个人也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宝贵的永生，享受主的平安，享受主的喜乐，享受主的同在，帮助我们做一个救人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